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喺度睇，荆棘被烧着，但系冇烧毁到。
摩西就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摩西就话啦：我要去睇呢个大异象，呢啲荆棘点解冇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
耶和华神见佢要过去观看，佢就系从荆棘里面呼叫：摩西，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
佢话：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我们今日所站之地是圣地。
我们今日所站的地是圣地。
这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殿。
这个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殿。
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在这殿中把他当得的敬拜献给他。
请大家起立，我们将神当得的敬拜归给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
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并且有无尽丰盛的恩典。
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从紧箍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神。
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
祷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
耶稣曾经教门徒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
我们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亚。
乃是依靠神，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哈利路哈利路亚，
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所。
今天主多谢你再次召我们进入你的圣所。
我们在你在你面前的时候，再次细细思想你给我们的一切恩典。
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再次细细思想你给我们的一切恩典。
主啊，真的是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丰盛。
主啊，你的慈爱真是何等的丰盛。
谢谢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过。
借着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过，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多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让我们愿意来靠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
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祈求。
主，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祈求。
愿你更多的得着我们，
愿你更多地得着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来掌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多的来掌权，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就更加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神圣灵的旨意，
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
虽然我们何等的不完全，
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来立志，
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来立志，
我们愿意学习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愿意来学习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经历我们凭着信心这样子来做，
我们愿意在生活里面愿意学习去凭着信心来做，
就经历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真的就加给我们了，
就真系到系我哋所需要一切，真系你咁样系加给我哋。
我们愿意经历到信心所带来的喜乐，
我哋愿意经历到信心所带来嘅喜乐。
我们愿意借着信靠耶稣，这一生活得更精彩。
我哋愿意靠住信靠耶稣，让呢一生活得更加精彩。
主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主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悦纳我们真诚向你献上我们的心，
悦纳我们真诚地向你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正在经历极大的考验，
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们在生活里面 是经历极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知道你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是你知道我们能够承担的。
主啊，你知道你所允许是来到我们身上的都是 你都是知道是我们能够承担，
我们相信时候到的时候你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在时候到的时候你一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和信心，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
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和信心，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
也在等候的期间从你那边得到平安与喜乐，
也都在等候的时候从你那里是得到平安和喜乐。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接下来是起印的时间。
接下来是起印的时间。
我们今天起印的经文在诗篇二十五篇。
我们今天起印经文在诗篇二十五篇。
请张宇弟兄带大家来起印。
请张宇弟兄。
大家好，今天起印的经文是在诗篇二十五篇，在教会圣经的第九百零二页。好，那我读单数节，请大家回应双数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发怒。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上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乐的。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便只是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
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
求你保护我的生命，安慰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好，感谢神。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的。
奉献为基督徒所设立的。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教会，或者你还没有预备好，请暂时不要奉献。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还没预备好的话，可以暂时不用奉献。
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这首诗歌在教会诗歌本的361首。我们重新来。
我宁愿有耶稣生活在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活在无边。
到第三段。
恩主的百合花更加美艳，远离芬芳里更加可口甘甜，为主能满足我饥渴心灵，我宁愿忧愁跟随他引领，生活多艰难，虽痛却万方，却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的
请李燕姐妹为奉献做一个祷告。
我们请李燕姐妹为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真是超乎一切，我们的气息，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时刻都知道有你的恩手在这里保护我们。在我们的心灵上面，我们的物质上面，你都大大地赐福给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从你那里得来的恩典，在这里拿出来的少少金钱。求你祝福这些奉献，求你用在你需要我们用的地方，求你去保障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也都求你求主你保障我们在每个人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平安。我们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我们今天读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五节。
应该在教会圣经新约部分的三十五页。
在教会圣经新约部分的第三十五页。
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找不到，请我们弟兄姐妹帮一下旁边的人。
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找不到，可以找旁边的弟兄姐妹帮一帮手。
好，我们来看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主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接下来把时间信息的时间交给徐牧师。
我将信息的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好像有很多状况哈。
今天好像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我刚刚那个不是赵飞的错。
不是小飞的错。
因为那个 PowerPoint 有好多不同的这个 settings, 那前一堂跟这一堂的 setting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 PowerPoint 那里有很多不同的 settings, 前一堂和今天堂中文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另外大家也许可以注意到现在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
大家都注意到现在后面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的。
我每次有这个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曾经在一个工程的工地看到一个标志。
我每次见到有工程的时候，都是想起我之前在工地看到一个标志。
那个牌子说短暂的不方便可以带来长久的大改善。
那个牌这样写是短暂的不方便可以带来长久的大改善。
所以请大家多担待，
请大家忍耐一下。
小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去我外公外婆家玩。
这个时候我有时候会去我外公外婆的屋企玩。
在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监狱。
在他们屋企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监狱。
有的时候警卫会压着一群囚犯出来劳动，然后再带回去。
有时候警卫会带着一班囚犯出来活动，跟着再带回去。
每次我看到这群囚犯带着手铐脚镣在街上走，我都会很害怕。
每次我见到那些囚犯在街上面行，带着手铐和脚镣，我都会觉得很害
怕。我想最大的害怕是怕有一天我也闯了个什么祸被关进去。
我想当时最害怕的就是怕将来不知道闯了个什么祸，可能都会被关进去。
现在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有机会去监狱里面探望一些囚犯。
现在身为一位传道人，我有多次的机会去探囚犯，
用圣经的话来劝勉他们，
用圣经的话去劝勉他们。
虽然我去过的几个监狱都不是关死刑犯警备森严的监狱，
虽然我去过的监狱都不是最戒备森严关死囚的地方，
但是一进去就可以感受到那不是一个人可能感到舒服的地方。
但是一进去就知道那地方是一个不能够让人舒服的地方。
在监狱里的人失去了原有的自由，
在监狱里面的人失去了原有的自由，
他们受到捆绑，
他们受到捆绑，
他们遭受许多痛苦，
他们遭受很多痛苦，
他们时时可以感受到有黑暗势力的压迫，
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有黑暗势力的压迫。
你去过监狱，你就知道绝对不会有人喜欢一辈子待在监狱里的。
如果你去过监狱的话，你就知道绝对没有人是愿意一辈子是待在监狱里面。
每个人都切切的盼望能够早日出狱，
每个囚犯都希望能够尽快出狱。
但是很矛盾的是，很多囚犯还出狱没几天又闯祸回去了。
但很矛盾的就是有很多囚犯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没过几天又再犯事，又再翻回去监狱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不解，
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想重获自由，出狱之后不能把自己约束的好一点，远离麻烦，不要再回去坐牢。
啲人点咁想重获自由？点解一出狱之后唔能够将自己约束得好一啲？点解又要再犯事，再翻去监狱里面呢？
当我们为他们感到感叹的叹息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是某一种监狱的常客。
当你为啲人叹息嘅时候，我哋需要知道。在世界上有更加多的人，包括你和我在内，
我们
都是一种监狱的常客。
我们知道那个监狱的黑暗，
我们知道那个监狱的黑暗，
我们尝过那个监狱的痛苦，
我们尝过那个监狱的痛苦。
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能够从那中间出来，
有时候我们很想从中间出来，
不要再困在里面，
不要再困在里面。
但是很多人是出来了又进去，出来了又进去。
但很多人是出来又入翻去，出来又入翻去。
还有人始终没有出来，一辈子困在里面。
但有很多人始终没出来，一辈子都是困在里面。
我们这学期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战胜黑暗的权势。
我这个学期的主题是战胜黑暗的权势。
这个主题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这个主题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尤其要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神已经赐给我们机会来脱离黑暗的权势。
然后我们尤其要知道，藉着耶稣基督，神已经赐给我们机会来脱离黑暗的权势。
我们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就可以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得释放、得自由的恩典。
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在基督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福分。
那战胜黑暗的权势这个主题，涵盖了生活当中许多不同的层面。
战胜黑暗的权势在生活里面是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层面。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饶恕。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是饶恕。
刚刚鲁娜已经为我们读了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
刚刚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
请大家再次打开圣经，我们细细来看。
请大家再次翻开圣经，我们是细细来看。
首先请大家注意几件事。
首先请大家注意几件事。
第一，彼得在21节所问的问题，并不是他平白无故心血来潮突然冒出来的。
首先，彼得在第21节所问的问题，并不是他无端端心血来潮突然间冒出来的问题。
在这一节的前一段，耶稣才刚刚讲过，当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当怎么做？
在这一节的前一段，耶稣刚刚讲过，当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
彼得所发出的问题，是对耶稣这一段教导的一个回应。
彼得所问的一个问题，是对耶稣这段教导的一个回应。
他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他就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所以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不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彼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所以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不单止帮助我们明白点乜系彼得点解会问呢个问题，
他也提供我们一个更清楚完整的背景，来正确了解耶稣所教导的饶恕是什么。
佢都提供俾我哋一个更加完整清楚嘅背景，嚟正确咁样明白耶稣所教导嘅饶恕究竟系乜嘢。
第二个，请大家先注意的是饶恕的次数。
第二个，请大家注意嘅系有关于饶恕嘅次数，
可以吗？又不行。那是不是有谁可以下去再麻烦把那个戏找上来？好的，我们看经文好不好？
我们看经文。
彼得主动提出说饶恕弟兄到七次可以吗？
彼得主动提出问饶恕弟兄到七次可以吗？
那在当时犹太人的拉比教导是原谅人只需要原谅到三次就可以了。
当时犹太人拉比的教导是说要原谅人只要原谅到第三次就可以了。
所以彼得提出七次是比律法主义所要求的还多两倍还多。
所以彼得所提出的七次其实是比律法主义里面所要求的多两倍还要多。
很明显他虽然是问耶稣，却有一点点想要得到耶稣称赞的意思。
很明显他虽然是问耶稣，但他也都是有些想得到耶稣称赞的意思。
诶，现在可以了。Oh, OK, Shiva, sorry. Oh, you want to say? No, I think you can. OK. 那我想他是想显示自己宽大为怀，到肯饶恕别人七次的地步。
他是很想显示他自己是宽大为怀，肯饶恕人家到第七次的地步。
没想到耶稣这样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
估不到耶稣的答案是，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
这七十个七在原文里面只是两个数字前后摆在一起。
这个70个7在原文里面只是将两个数字摆在一起。
前面一个数字是70，第二个数字是7。
前面一个数字是70，后面一个数字是7。
那这两个数字中间什么关系不是绝对的清楚？
这两个数字中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清楚。
所以有可能是70加7就是77。
可能是70加7也就是77。
也可能是70×7就是490。
亦都可能是七十乘七，即是四百九十。
无论如何，耶稣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无论如何，耶稣的意思都是很明显。
并不是要彼得在那边计算，哎呀，现在饶恕到第几次了。
不是要彼得在那里计算，他用当时饶恕到第几次。
耶稣是用一个很大的数字来告诉彼得说，饶恕的次数应该是无限的。
耶稣是用一个很大的数字来跟彼得说，饶恕的次数应该是无限的。
每次你的弟兄很诚恳地来求你饶恕，你总要饶恕他。
每次你的弟兄很诚恳地来求你饶恕的时候，你总要饶恕他。
讲了这个原则之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解释这个道理。
讲了这个原则之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解释这个道理。
下一，哎，啊 ，OK， 好，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有三个主要的人物。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主要的人物，
是一个王和他的两个仆人，
是一个王和他的两个仆人。
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角色是第一个仆人，
而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第一个仆人。
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他身上，
今天我们要将焦点放在他身上，
因为除非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而且承认我们就是第一个仆人，我们就不会明白饶恕有多必要。
今日首先我哋睇到，亦都系清楚承认我哋系第一个仆，我哋系第一个仆人。
好，
我哋就会明白饶恕系几重要。
就来仔细看看耶稣比喻中的主角。
好，而家我哋就系仔细睇耶稣比喻里面嘅主角。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仆人，
我哋知道佢系一个仆人。
除了这身份之外，在故事的发展当中，他还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
除了这个身份之外，他在故事的发展当中，他还扮演了三个不同的角色。
啊、我说我想不要用了，你们下一页好。第一，他是个债主。
第一，他是一个债主。
I think we are okay. Okay, thank you. 他的同伴欠了他一笔钱。
他的同伴欠了他一笔钱。
欠了多少钱呢？
欠了多少钱呢？
中文圣经说十两银子。
中文圣经是说十两银子，
这个大概是到一百年前的那个中国的钱来算的，
大约是可能是一百年前中国的钱来计的。
在原文里面是 100 denarii，
在原文里面是 100 denarii，
就是相当于一个一般工人一百天的工资，
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百天的工资。
如果我们说今天在美国的平均工资，我们说慷慨一点是三万美金。
我哋如果今日喺美讲话喺今日喺美国嘅平均工资系三万蚊美金，
那这个仆人的同伴欠他的就是一万美金。
呢个仆人嘅同伴欠佢嘅就系一万美金。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呢个唔系一个小数目，
但也不是巨大无比还不了的金额。
但亦都唔系一个巨大到还唔到嘅金额。
想看看我们今天很多人贷款买车，贷款的数目都不止这些，对不对？
我哋今日好多人去借钱买车。这个数目都不单止这个数目，
现在还很多人贷款买房子，负债的金额是一万美金的好几倍。
今天很多人是借钱买屋，负债的金额是一万美金的好多倍。
照着耶稣的比喻，别人得罪我们就有如欠我们的债一样。
这是耶稣的比喻，人家得罪我们就好像欠我们债一样。
那一万美金代表的就是说犯错的人的确有亏欠。
一万美金所代表的人是犯错的人的确有亏欠，
的确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
的确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
而且是程度不小的伤害，
而且是程度不小的伤害。
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很容易，哎呀，一笑就当作没发生一样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是我们某一个人可以容易笑一笑就当没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好，现在请大家想一想，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每一次听到圣经说要彼此饶恕，我们马上想的就是为什么需要饶恕？我为什么要饶恕？
我哋系咪每一次听到圣经话要彼此饶恕嘅时候，我哋第一样所谂到嘅嘢就系问点解要饶恕？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饶恕？
喺乜样嘅条件之下可以饶恕？
饶恕到多少次就不该再饶恕？
饶恕到第几次就可以唔饶恕？
我们之所以想的都是这一类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视为是债主。
我哋之所以成日谂呢一类问题，是因为我们经常都当自己是债主。
我们跟彼得一样，谈到饶恕立即的反应就是我是债主。
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一讲到饶恕的时候，就第一样所想起就是自己是债主。
我想的都是别人曾经怎么样对不起我，然后我应不应该饶恕那个人。
所想起都是人家怎样曾经对我不住，我怎么可不可以饶恕那个人。
那耶稣这个比喻最特别之处，就是那个仆人还有第二个角色。
耶稣这个比喻最特别的 继续在呢个仆人就有第二个角色，
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欠债的人，
但是同时一个欠债的人，
他欠他主人的债，
佢欠佢主人嘅债，
他欠的金额有多少呢？
欠嘅金额有几多呢？
原文是 10,000 talents， 一万个银元。
原文系 10,000 talents， 一万个银元。
一万个银元听起来不太多，
一万个银元听起来好似唔好多。
但是在当时，就算一个银元的市价掉到最低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工人做工6000个日子，才能够赚到一个银元。
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就算当一个银元的市价跌到最低的时候，亦都要一个工人做6000日，才可以赚到一个银元。
那银元的市价稳定的时候，一个银元是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万个日子的收入。
当个银元的市价稳定的时候，一个银元是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万个日子的收入。
也就是说，就算一个工人他能够又不吃又不喝，把工资的每一分钱都省下来，他需要做20年到30年的工，才能够累积到一个银元的财富。
亦都系，亦都系咁讲。就算一个人唔食唔喝，不吃不喝，将工资每一分钱都省下嚟，佢都要做20-30年，先至能够积聚到一银元嘅财富。
那这个主人，其实主人不是一个银元咧，是一万个银元。
呢个仆人所欠佢主人唔单止系一个银元，而系一万个银元。
一万乘上20年到30年的工资会是多少？我们恐怕想都不敢想。
一万乘咗20-30年的工资会是几多？我哋恐怕想都唔敢想。
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用3万美金的年薪来算的话，他欠的总金额是6亿到10亿美金。
如果用3万美金当年薪嚟计嘅话，佢所欠嘅总金额大约系6亿至10亿美金。
我实在想不通，一个做仆人的怎么会到底干了什么事，欠到这么多？
我们可能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仆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可以欠到这么大的债。
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人要么是沉迷于赌博，要么是胆大包天偷天换日，最后弄出一个根本没办法收拾的烂摊子。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里面都的确有人是沉迷赌博，的确有人是胆大包天，是想偷天换日，最后弄出一个是没办法收拾的残局。
无论如何，主人回来了。
无论如何，主人回来。
交账的时间到了。
交账的时候到了，
这笔钱他根本还不出来怎么办？
这笔钱他根本就是还不到，怎么样呢？
他做了一件全天下所有无法还债的人都会做的事情，他跪下来。
他做了一件全天下所有无办法还债的人都做的事，就是跪下来，
趴在主人面前苦苦哀求，
趴在主人面前苦苦哀求。
除了欠债之外，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见到许多人闯下了大祸没办法收拾的时候，会苦苦哀求别人的原谅。
除了欠债之外，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都看到有很多人闯了大祸之后，在无法法收拾的情况之下，只能够苦苦哀求别人的原谅。
你自己想看看，从小到大你有没有犯过什么大错，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是恳求别人的原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犯过一些大错，我们最后能做的只能够是苦苦哀求别人的原谅。
我想这样的经验我们很多人都有过。
我想这样的经验我们大家都是有过的。好的，
不过很有意思，这个主人向他主人求的是什么？这个仆人向他主人求的是什么？
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仆人向他主人求的是什么呢？
他说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他就说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
他所求的宽容是时间上的宽容。
他所求的宽容是时间上的宽容。
要主人多给他一点时间。
主人多给一点时间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太天真了。
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太天真。
真的以为自己有能力把整笔债都还清。
真的以为自己有能力将这笔债都还清。
难道他能够活2万年、3万年？
难道他能够活2万年、3万年？
还是他只是随便找个借口先逃避眼前的问题再说？
或者是他就是找个借口暂时逃避眼前的问题。
虽然如此，主人清楚地知道这仆人根本一辈子都不可能还。
虽然是这样，但主人清楚知道这个仆人是没办法，一辈子都没办法是将这笔债还清。
听着他的哀求，主人就动了慈心。
听到他的哀求，主人就同了慈心，
十分干脆地免去他一切的债，就把他给释放了。
十分干脆地免去他一切的债，将他释放。
请问如果你是这位仆人，你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
请问如果你是一个仆人的话，你当时的感受会是怎样呢？
你觉得他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你觉得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
谁知道这个仆人才被释放？
怎知道这个仆人刚刚被释放？
一出来遇见那个欠他10000美金的同伴，
一出来就见到那个欠他10000美金的同伴。
这时候他怎么做？
这个时候他怎么说？
他竟然马上揪着那个人呢、啊？
他竟然马上抽住那个人，
掐住他的喉咙，
抓住他的喉咙，
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就说将你所欠我的还我。
值得注意是他的同伴在哀求他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姿势。
所以的时候是他的同伴在哀求他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姿势，
趴下来求他，
趴下来求他，
讲的话也跟他求主人时所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讲的话也都是跟他求主人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仆人像是完全忘掉才刚刚蒙受的浩大恩典，
但这个仆人好像完全忘记了他刚刚所承受的浩大恩典。
主人这样的人只一笔勾销他几千年都还不清的债，
主人是满有仁慈地去一笔勾销他几千年都还完的债，
他却是毫无怜悯地逼他的同伴必时要还清其实三五年就可以还清的债。
但他却是毫无怜悯地样立即逼他同伴还清其实三五年可能有可能还清的债。
无论如何他掐着他同伴的喉咙，
他箍住他同伴的喉咙，
后来又把他吓到监里，
后来又将他下到监里面。
你想他这样的做了以后他心中的感觉是什么？
你觉得他这样做之后他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别人得罪你后来回来跟你求饶的经验？
你是不是都曾经有过曾经有人得罪你后来求饶的经验？
当时的感觉不错吧？
当时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呢？
我想人在那种情形是会有一种爽快得意的感觉，
我想人在那个时候都很可能会有一种爽快得意的感觉。
我们会想是这家伙得罪我欠我的，
我可能会想、这个衰人他得罪我欠我，
现在到该还的时候还不还，
该还的时候还是不还，
哪能这么便宜就饶了他，
怎可以这么便宜地就去饶他，
像我这样做才是公义，才能够让别人学到教训，
我这样做才是公义，才是让人得到教训。
但这是人从自己的角度才会这样看，
但这个是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才可以这样看，
而旁边的人看法完全不同，
旁边的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
在这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不肯饶恕同伴的做法显然引起其他同伴的不满，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不肯饶恕同伴的做法引起其他同伴的不满，
他们就去告诉主人，
所以就去告诉主人，
主人了解情形之后勃然大怒，
主人了解情形之后就非常激怒，
就把这个仆人下到监里，
将这个仆人下到监里，
他就多了他的第三个身份成为了囚犯，
他就多了第三个身份就是成为了囚犯。
他曾经得到天高地厚的怜悯，
他曾经得到天高地厚的怜悯，
却因为不肯怜悯人而失去了原本已经得着的恩典，
他是因为不肯怜悯人所以失去了原本已经给了他的恩典。
好，我们都知道这个仆人错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这个仆人错在哪里。
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不肯饶恕人会带来什么后果，
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不肯饶恕人会带来的后果。
好，第一个后果是你可能会伤害那位需要你饶恕的人。
第一个后果是你可能你会伤害到需要你饶恕的人。
有些人听到会听到这会马上反应说这正是我要的好极了，
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说这个正是我所想要的好极了，
我居然让他痛苦越痛越好，
我就是要他痛苦越痛越好。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硬心拒绝饶恕别人虽然当时会感到很爽快后来却可能后悔莫及，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硬着心拒绝饶恕人的时候虽然可能一时会感到很痛快但后来可能是后悔莫及。
去年暑假我读了一本书，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
是 几十位作者投稿合编而成的一本书，
是几十位作者投稿合编而成的一本书，
每一篇文章写的都是他们对他们父亲的回忆，
每篇文章所写的都是他们对父亲的回忆，
当然多数的文章都是非常温馨的讲的是他们父亲留给他们美好的回忆，
当然多数的文章都是、非常温馨是讲到他们父亲留给他们的美好回忆，
但是也有不少文章讲的是他们父亲各式各样的毛病做过各式各样的错事，
但也有不少文章是谈到他们的父亲有各样的毛病做过各种各样的错事，
其中一些父亲真的是很不好带给儿女很大的伤害，
其中一些父亲真的很不好他们带给儿女很大的伤害，
但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好几个人都提到一件他们很遗憾的事情，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好几个人都提到他们非常遗憾，
就是他们一直到他们父亲过世，他们都拒绝原谅父亲曾经犯过的错。
就是他们一直到父亲过世，他们都一直是拒绝原谅父亲曾经所犯过的错。
后来后悔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
了。后来后悔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
再怎么样遗憾，都没办法改变过去。
怎么样遗憾，都是没办法改变过去。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知道，去伤害一个曾经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事情会越弄越糟。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都会知道，去伤害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很可能会令到带来更多的伤害，令到事情越弄越糟。
我们看看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就知道。
我们看看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就知道。
几十年来没完没了。
几十年来没完没了。
你报复来，我报复去。
我报复你，你报复我。
那边肯原谅的时候，这边不接受；这边道歉的时候，那边又不接受。
这边道歉的时候，那边不肯接受；那边肯道歉的时候，那边又不肯接受。
结果是两边都不断的死人。
结果两边都不停地死人。
谁都没有赢。
谁都没赢。
两边都输。
两边都是输。
到今天都还继续受苦。
到今日仲系继续受苦。
类似的团体冲突也曾经发生在爱尔兰。
老表嘅长期冲突亦都曾经发生喺爱尔兰。
两边打打杀杀了几十年。
两边打打杀杀几十年。
每一次其中一方都是理直气壮的说：“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干的那些事，我们岂可以就这样子算了？”
其中一方总系可以理直气壮咁样讲：“我哋要做，佢哋做啲咁嘅嘢，我哋梗系要报复啦。”
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冲突后来结束只有一个原因。
历史告诉我哋，话俾你知呢个冲突所以最后结束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其中一方的领袖终于照着圣经的原则选择饶恕。
因为其中一方的领袖终于肯拒绝圣经的原则，选择饶恕。
他自己的儿子在冲突当中被对方杀死，
他自己的儿子被在冲突当中被对方杀死，
但他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竟然选择了饶恕。
但他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竟然选择了饶恕，
因为他醒悟到那是唯一结束冲突的方法。
因为他醒悟到那个是唯一结束冲突的方法，
也是唯一符合圣经的做法，
亦都是唯一符合圣经的做法。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1994年在非洲卢安达所发生的种族大屠杀。
我大家都记得是1994年在非洲卢旺达所发生的大屠杀。
因为一些冲突，一个国家本来两族人，这个土著跟胡土变成完全对立。
因为一些冲突在同一个国家里面的两族人，土著和胡土，他们变成了完全对立。
当彼此的屠杀开始之后，本来是好邻居的人，就因为种族不同变成敌人，彼此厮杀。
当是屠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好邻居，是邻居的人，因为种族不同而成为了敌人。
在短短100天之内，死了100万人。
在这100人里面，还死了100万人。
你要不要试着想看看，如果你到康奈尔校园看到遍地都是尸体，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去到康奈尔校园里面，还见到遍地都是尸体，
再到伊扎卡所有地方走，都是遍地都是尸体，那是什么景象？
所以到伊扎卡整个地方都是尸体，你会有一个咁嘅景象。
伊扎卡的总人口只不过是5万，
伊扎卡总人口只不过是5万。
卢旺达在短短100天，3个半月之内。有20个像伊萨卡这么大的城市，全城的人都被屠杀。
卢旺达在短短3个半月的里面的时间，有20个好像伊萨卡这么大的城市，
遍地都是尸体，
全城的人被屠杀，
全国没有一个人没有亲戚死在那次冲突中的，
全国没一个人是没亲戚死在当那次的冲突里面。
100天的疯狂之后，双方终于停止厮杀。
一百年的疯狂之后，双方终于停止厮杀。
但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人还能够和好吗？
在经过这样的事情的冥想中，能够和好吗？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重建吗？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重建吗？
过去这个星期，美国总统 Bush 去非洲访问，也去了卢旺达。
在过去这个星期，美国总统 Bush 去非洲访问，也去了卢旺达。
电视新闻在报道卢旺达的情形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奇迹。
甚至新闻在报道卢旺达今日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奇迹。
这个国家今天无论是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是非洲国家少见的好榜样。
他说这个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或者其他方面，都是其他非洲国家的好榜样。
所有人去看都觉得难以相信。
很多人见到之后都觉得难以相信。
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族的人真诚寻求和解。
因为其中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族人真诚寻求和解，
彼此道歉，彼此饶恕，
彼此道歉，彼此饶恕。
新闻中还特别报道了一位牧师去探望当时亲手杀死他家人的两位凶手。
新闻中报道中仲记着报道了一位牧师去探访他当时杀死屋企人的两位凶手。
大家选择不再计较过去，
大家选择不再计较过去，
而是重新努力重建关系，
也同心努力建立新的关系。
好，不饶恕的第二个后果是你会伤害与其他朋友的关系。
你会伤害第二个后果是会你会伤害与同埋其他朋友的关系。
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当那个仆人不肯饶恕同伴的时候，其他的仆人都对他很反感。
在耶稣的比喻我们看得到，当那个仆人不肯饶恕他的同伴的时候，其他的仆人对他都很反感。
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常会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常会做一件事，
就是去讲给别人听，
就是同人来讲，
来争取同情和支持，
去争取同情和支持。
但我们想，我们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朋友站到我们这一边。
我们想我们这样做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朋友站在我们那边，
我们就可以更理直气壮的用恶劣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不想饶恕的人。
我们就可以用更加理直气壮，用恶劣的态度去对我们不想饶恕的人。
但这个做法往往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但这个做法往往有很大的副作用，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的心目中也留下了负面的印象。
但我们在我们朋友当中也都留下一个很负面的印象。
也许的确照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朋友是记住了我们数算的那个人的种种的不是，
或者是可能照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朋友真的记住了我们所憎恨那个人的所有的种种不是。
但是我们朋友印象更深刻的恐怕是我们这个人待人苛刻没有怜悯的态度。
但可能令我们朋友更加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那个个人苛刻完全没有怜悯的态度。
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会受影响，
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会受影响，
因为他们也会感到不安，
因为他们也都会感到不安。
不知道哪天他们哪件事情得罪我们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会用这么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不知道我们可能有一天将来他们得罪了我们之后，我们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
是不是也会去找另外一群人在背后数算他们的不是？
会不会再另外找另一批人在背后数算他们的不是？
好，不肯饶恕人还有第三个后果，就是会伤害你与神的关系。
不肯饶恕人还有第三个后果，就是你会伤害你与神的关系。
这个道理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已经非常的清楚，
这个道理在耶稣的比喻中已经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伤害不只是发生在比喻当中，也确确实实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而这个伤害不单只是发生在故事里面，也都是确确实实发生在 生活里面。
每次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受到损害。
每次当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受到伤害。
这个名画家达文西在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名画家达文西在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当然，我讲的不是达文西密码。
我们所讲不是达文西密码，
我讲的是真的。
我们讲的是真的。
他在开始画那幅画之前，跟另外一位画家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他开始画那幅画的时候，他同另一位画家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
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
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达文西又气又恨，
达文西又非常之气，非常之恼。
最后就想到一个方法。
他就想到一个方法，
他说我要把那个画家画成卖耶稣的犹大。
他就想到话，我要将那个画家画成是卖耶稣的犹大。
他对这个想法想觉得得意极了。
他觉得非常的过人，觉得这个，
因为这就可以让他那个人的脸世世代代被人看了就唾弃厌恶，
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令到那个人每一世世代代人一看到就是唾弃厌恶。
所以他画最后晚餐的时候，第一个画的就是画犹大。
所以他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第一个画的就是画犹大。
他当然画得很好啊，
他当然画得很好咯。
所有认识那个画家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画家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这达文西在心中窃笑不已，
同埋当然心里面系暗暗咁样笑，
但是后来画耶稣脸的时候，怎么画就怎么不顺。
但后来画耶稣脸的时候，佢哋画嚟画去都系觉得唔顺，
一改再改，就是画得不好，总是觉得不对劲。
一改再改就画得唔好，总系觉得唔对劲。
白忙了好几天之后，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出在那张犹大的脸。
白忙咗好几日之后，佢就系终于明白到问题都喺犹大嗰个脸上面。
后来他就把犹大的脸全部涂掉，重新再画。
后来他将犹大的面涂掉，重新画过，
就完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那幅伟大的创作《最后的晚餐》。
才最后完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幅伟大的创作《最后的晚餐》。
如果我们真希望跟神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跟神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关系，
我们不能不面对我们里面那个不肯饶恕的灵。
我们不可能不面对在我们里面那个不肯饶恕人的灵。
不肯饶恕人还有第四个后果，
不肯饶恕人就有第四个后果，
就是会伤害你自己，
就会伤害你自己。
想起来很多人一时可能不会相信，
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一时间不会相信，
但是当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造成最大最长久的伤害是伤害到我们自己。
但是当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造成最大最长久的伤害就是对我们自己。
在耶稣的比喻当中，那个仆人因为不肯饶恕人，最后被下到监里，自己成为囚犯。
在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仆人因为不肯饶恕人，所以最后被下到监里，自己成为了囚犯。
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变成了囚犯。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肯饶恕人时，我们都真的将自己变成了囚犯。
有的时候在愤怒怨恨当中，我想，哎，我是把我恨的那个人关进了我脑海中的监牢。
有时候我们好嬲人的时候，我们是以为自己将我们所恨的人是关入了我们脑海里面的监牢。
我们会想，哎呀，每次我想到，我就可以在我想象当中随时把这个人从监牢中揪出来，好好痛痛骂毒打一顿，感觉很痛快。
心里面可能是随时这样，我们可以将脑海里面那个犯人，我们所憎恨的人是从监牢里面拖出来痛骂毒打，跟着心里面可能觉得很痛快。
实际上你这样的生气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对你所气的那个人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所脑海里面这些幻想根本对现实里面你所气的那个人是没有完全任何影响。
常常你在这边气了半天，你所气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生气，
成可能是你嬲了大半日，但是你所嬲的人根本是不知道你在发嬲，
或者你气你的他根本不在乎，
或者他完全是根本是不在乎。
所以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样
呢？是谁受的折磨多？
究竟是谁受的？
是谁每三天两天就被气一次？
是哪个两三天就被人激一次？
不是那个被记恨的对象，
不是那个被人记恨的对象，
是那个心里过不去一直在生气的那个人，
而是心里面过不去一直在那里发怒生气的人。
有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发生之后早就过了多年，人事全非了。
那个时候那个事过了去之后，过了很多年人事全非了已经。
有的时候当初犯罪人早就彻底悔改认罪受过惩罚了。
那个时候当初犯罪人已经是彻底悔改认罪受过惩罚了。
还有的当时的那些当事人都已经死了，
有时候甚至当事人都死了，
但是还有人因为不肯饶恕就一天一天继续不断的受罪。
但是还有人是因为不肯饶恕的关系，是一日一日这样不断地受罪。
当初犯错的人做错事是做错一次造成伤害一次，
当初犯错的事是做错一次造成的伤害是一次，
但那不肯饶恕别人的人不肯忘怀，
但如果不肯饶恕人的人是不肯忘怀，
就让当初的一次的过犯一次又一次在心中重演，
用当初的过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面重演，
也就一次又一次的 再次受到伤害，
如果是一次又一次这样再受到伤害，
就像刀在伤口上一割再割一样，
就好像刀在伤口里面一割再割一样。
所以那个每隔一阵就被抓出来遭受鞭打的不是别人是自己，
所以那一次是有一次是被人拿出来鞭打的人不是第二个而是自己。
我们今天主日信息的主题是饶恕让被囚的得释放，
今天就接送这个主题是饶恕让被囚的得释放。
我所讲的释放主要还不是释放别人，而是释放你自己。
我所讲的释放主要不是讲释放别人，而是讲释放自己。
从道理来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饶恕是圣经所教导的道理原则。
从道理来讲，我想大家都知道饶恕是圣经所教导的原则，
但是实际上要行出来很不容易。
但实际上要行出来是很不容易，
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容易，
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容易。
但是圣经之所以有这么多经文都讲到饶恕，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人要行出来不容易，但这又很重要。
而圣经之所以有这么多经文是讲到饶恕，是因为知道我们人行出来很不容易，但也都是很重要。
有很多人看过《密室》这本书或这部电影，是真实的故事。
有人看过《密室》这部书或者这部电影，是真实的故事。
英文叫做 The Hiding Place。
英文叫做 The Hiding Place。
如果你没有看过，非常推荐你看，特别看中文的翻译比英文的还好，比原文还好。
特别是提议的，如果大家没看过，是推荐大家看。
那这本书的作者 Corrie ten Boom 他是荷兰人，全家都是基督徒。
这本书的作者Corrie ten Boom 是荷兰人，全家都是基督徒。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母亲决定要救一些犹太人，就把他们藏在他们的家里。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决定收留一些犹太人，将他们藏在自己的家里面。
但是很不幸，后来被查到了，不止犹太人被抓走，他们全家也都被送进集中营。
很多人后来被查到，不单是犹太人被捉了，他们全家也都被送捉了去。
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
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里面。
他也受尽了各样的羞辱和痛苦，后来侥幸生还。
他都受尽了各样的羞辱和痛苦，侥幸生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在欧洲各国传讲圣经所讲的饶恕的信息。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是在欧洲各国传讲圣经饶恕的信息。
他也来过美国。
他也都来过美国。
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德国慕尼黑的一间教会讲道，讲的仍然是饶恕。
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德国慕尼黑的一间教会讲道，讲的仍是饶恕。
散会之后，很多参加聚会的人都来到前面跟他一一握手。
在散会之后，很多参加聚会的人也都是上前来跟他一一握手。
有一个男人也走向他来，一边就伸出手来。
有一个男人向他走过来，一边伸出手来，
然后对他说：“真是感谢你的信息。”
他说：“真是感谢你的信息。”
像你所说的，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当彼此饶恕。
就像你所讲的一样，基督是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当彼此饶恕。
当 Corrie ten Boom 看到那个 男人的脸的时候，他一时就僵在那里。
当 Corrie ten Boom 他看到那个男人块脸的时候，他就一时候呆住了。
因为那是以前集中营里的一位警卫。
因为他知道那个是当以前集中营里面的一位警卫。
曾经让他们这些女囚犯在脱光洗澡的时候羞辱他们。
曾经是让他的女囚犯是脱光洗澡的时候是羞辱他们。
这个男人现在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这个男人突然是在他面前再出现。
他顿时感到惊慌羞愧。
他同时感到是非常的惊慌，非常羞愧。
过去受到的伤害再次浮上心头。
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再次浮在心里面。
他在心中呼求说：“主啊，帮助我，怎么能够赦免像他这样的人？”
他在心里面呼求啊，主啊，他就说：“主啊，帮助我，我怎么能够赦免这个这样的人呢？”
在他挣扎祷告的时候，突然感受到神的爱从上头浇灌下来。
当他在挣扎祷告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神的爱在上头浇灌下来。
他再次经历到神的赦免，
他再次经历到神的赦免，
他的人整个就在那时候放松了。
他整个人就在当时放松了，
他就伸出了手，
他就伸出了手，
在主饶恕的恩典当中，他真正的饶恕的那个人。
在主饶恕的恩典里面，他真正这样去饶恕了各位曾经伤害他的人。
他发现在那一天，他才经历到了更大、更完全的医治和释放。
他发现他在那里之后，他是经历到更加完全、更加大的医治和释放。
今天我选择讲饶恕这个主题。
今天我们讲饶恕这个主题，
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其中一个让很多人长期受压制的黑暗权势。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是令到很多人长期受压制的黑暗权势。
更大的原因是饶恕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大关键，是一件属灵的事。
咁大原因系因为饶恕系我哋同神嘅关系一大关键，系一件属灵嘅事。
这件事情深深地影响我们这个人。
呢件事系深深影响到我哋成个人。
不只是关系到我们觉得难以饶恕的那一件事情。
唔单止系关系到我哋觉得难以饶恕嗰一件事。
如果不饶恕，就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留下一个很大的破口，一个大漏洞。
如果我们不肯饶恕的话，就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留下一个大破口、大漏洞，
会让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可能遭受黑暗权势的压制。
会让我们在生活上面每个不同的层面都可能受到黑暗权势的压制。
饶恕是整个基督教信仰中间的一大核心。
饶恕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大核心。
可以说没有饶恕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
可以说没有饶恕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
没有饶恕，我们是会在永恒当中与神的爱相隔绝。
保罗说的话，我们就是会在永恒当中跟神的爱相隔绝。
没有饶恕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更新改变。
保罗说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可能更新改变。
没有饶恕，我们就不可能与神与人有好的关系。
保罗说的话，我们都没可能跟神跟人有更好的关系。
如果你有机会把四卷福音书好好的读一遍，
如果你有机会将四本福音书好好地读一遍，
专门查考耶稣针对饶恕的教导，
专门查考耶稣针对饶恕的教导，
你可能会很惊讶，
你可能会惊讶，
耶稣不只是把饶恕强调得非常重要，
耶稣不单止将饶恕讲得非常重要，
而且是把饶恕的标准讲得非常高，
而且将饶恕的标准定得非常高。
看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
睇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
耶稣用多强烈、多绝对的口气来讲饶恕。
耶稣用非常强烈、绝对的口气来讲饶恕。
让我们同声来念，
让我们一起来念，
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现在，请大家好好看这两节经文，
而且请大家好好咁睇呢两节经文，
然后非常小心慎重地考虑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
然后非常小心慎重咁样去考虑我问你嘅一个问题。
请问你的过犯已经得到神的饶恕了吗？
请问你的过犯已经得到神的饶恕吗？
是什么时候饶恕的？
系咩时候受到饶恕？
是怎么得饶恕的？
是怎么样得到饶恕？
参加教会久的人都知道，多半教会一向讲的就是，当我们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一刹那，耶稣的宝血就洗净赦免我们的罪。
参加教会聚会多的时内的人都知道，一向教会所讲的就是，当我们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一刹那，耶稣的宝血就会洗净赦免我们的罪。
那么请问我们怎么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经文？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第五节十五节这两节经文？
这可是耶稣清清楚楚亲口给的教导，
这个是耶稣清清楚楚亲口的教导。
你的罪到底得到了赦免了没有？
你的罪究竟是得到赦免了没有？
从这个问题我们就看到，饶恕是比一般人以为的要严重的多的一件事情。
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饶恕是比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严重得多的一件事，
是一件轻看不得的事，
是一件不可以轻看的事。
我深深相信福音的信息绝对是真的，
我深深相信福音的信息是绝对是真的。
我们若愿意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耶稣的宝血真的就能洗净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如果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稣的宝血真能是洗净我们的罪，
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是纯正的，是确定的，
这个宗教的信息是纯正的，是正确的。
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不肯饶恕的灵，
但我也都相信，如果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不肯饶恕的灵，
如果我们总是硬着心不肯饶恕人，
如果我们总是硬着心不肯饶恕人，
我们需要有点担心啊，
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有点担心，
因为这可能代表了我们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
因为这个可能真的代表了我们从始至终不明白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
我们也就因此从来都没有真正接受得到这个福音，
我们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是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到福音。
不要忘了，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所给的比喻里面，那位仆人正是如此。
我都忘记我们刚刚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这个比喻里面，那位第一位仆人正是如此这么做。
希望我们认真看待饶恕这件事情，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认真要看去看待饶恕这件事情，
好让我们真正得着福音的恩典，
好让我们大家能够真正得着福音的恩典，
真正的得自由得释放，
真正咁不自由不释放。
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蒙赦免，在舍去使我们变有所得，迎接死亡使我们变进入永生。
好，我们再从头唱一次，这次弟兄唱第一节，姐妹唱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唱。
我们再唱一次，弟兄唱第一节，姐妹唱第二节，第三节一起唱。
弟兄，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
姐妹，
是我做你的，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蒙赦免，在舍去使我们变有所得，迎接死亡使我们变进入永生。
好，请事情继续谈，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要再祷告。
在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
主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同你将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主啊，先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爱一次又一次来摸着我们的心。
主啊，是让你是让你的爱一次又一次地去摸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浸在你的爱里面，
让我们浸在你的爱里面，
感受到我们是蒙赦免的人，
感受到我们是蒙赦免的人，
我们是被你所爱的人，
我们是被你所爱的人。
你用这样子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
你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
所以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心得以融化，
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我们的心得以融化。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把我们过去一切所受的伤害都带到他的脚前，
让我们将我们过去一切所受过的伤害都带到他的脚前。
我们受的伤害有大有小，
我们所受过的伤害有大有小，
有些伤害有可能真的是很深，
有些伤害可能真的很深，
有的伤害也许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或其他我们所爱的人，
有些伤害可能来自我们的父母或者其他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听过今天的信息，我们是不是愿意有所回应？
我们听过今天的信息，我们是切实地希望有所回应。
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饶恕，
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饶恕，
好让我们在饶恕当中自己得释放，
好让我们在饶恕当中我们自己得到释放。
如果你想到饶恕还是觉得很困难，
如果你想到饶恕仲系觉得好困难嘅话，
好不好也来向主呼求，
好唔好亦都系向主呼求，
说主啊你帮助我，
话主啊你帮助我，
帮助我有从你那边的爱来饶恕，
帮助我用从你上头嚟嘅爱去饶恕，
因为我不愿意自己一辈子坐在监牢里面，
因为我自己唔愿意一辈子咁样坐喺监牢里面。
我不愿让过去的事情继续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自己，
我不愿让过去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再伤害我们。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们。
就说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
就说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主知道这些事情靠着我们人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主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
我们恳求圣灵来工作，
我们恳求圣灵来工作，
让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的心可以突然宽广起来，
我们希望透过主的爱是透过圣灵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心是能够是光明起来，
让一些我们原本以为永远不可能打开的结就解开了，
用那些我们本来以为是永远都不能够打开的结就突然间解开。
我们把我们每一位把我们自己都仰望住，
我们将我们每一位将我们自己都仰望住，
恳求主来释放我们，
恳求主来释放我们，
让我们得自由，
让我们得自由，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感谢神今天借着徐牧师所传讲的信息。
我们多谢神，透过徐牧师所今日所传讲的信息。
接下来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接下来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中的新朋友，请你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你自己。
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请你站起身同我们介绍一下。
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吗？ 欢迎，
谢谢。
还有吗？欢迎，
谢谢。
还有没有新朋友？好，那我们欢迎所有第一次来参加的新朋友，然后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每个周日都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欢迎所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每一个周日都以后每一个周日都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请大家翻开我们的程序单看报告事项。
然后请大家翻开我们程序单看报告事项。
那如果我们那个一的家妊娠中心的木款奶瓶今天应该带到教会来，如果你忘记了，请通知庄静姐妹，然后下个主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回来。
今日系应该系将 Ethical Pregnancy Center 嗰度募捐嘅奶樽交翻嚟嘅日子，但系如果大家忘记咗携带嘅话，可以同庄静姐妹讲，下个礼拜一定要带翻嚟。
3月23号是复活节。
3月23号是复活节。
我们诚挚的邀请还没有受洗的慕道的朋友们，能够认真的在这段时间向神祷告。如果有心决志受洗，请在3月9号之前与徐牧师面谈。
我们诚意邀请所有是谂紧系受洗成为主门徒的朋友，是好慎重咁去祷告考虑，是喺。不过知嘅时候，直接个机会就细。如果系有心咁样做嘅话，请喺3月9日之前向全牧师去倾谈。
我们在3月21号受难节周五晚上到3月22号下午有姐妹的进食祷告会。
我哋喺3月21号系受难节嘅周五晚，去到22日下昼会有姊妹嘅禁食祷告会。
然后弟兄的进食祷告会是在4月份的4号到5号。
弟兄的禁食祷告是4月份的4至5号。
希望大家也在这一段时间能够把参加进食祷告会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如果有心来操练进食祷告的弟兄姐妹，也希望预留时间。
请大家都在将参加禁食祷告这件事都是在大家的祷告里面是。亦都系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
这个周六早上9点半在徐牧师家有长执会。
喺今个礼拜六朝头早9点半喺徐牧师屋企有长执会。
欢迎所有关心教会事工的弟兄姐妹们参加。
亦都系欢迎所有关心教会事工嘅弟兄姐妹参加。
好，其他的报告事项请大家自己看程序单。
其他报告事项请大家看程序单。
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补充报告。
如果郑景、建华、鲁娜、余杭、志宏在场的话，可以等一下视频谈完后麻烦你们上来一下，我们有5分钟。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敬拜结束之后，我们在楼下预备了简便的午餐。
在敬拜结束之后，我们下面有预备了简便的午餐。
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能够留下来一起享用。
欢迎所有弟兄姐妹朋友留下来享用。
我们接下来为楼下的午餐做一个献饭祷告。
我们接下来是为了楼下的午餐做一个献饭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在各方面都供应我们的需要。
每一个方面都供应我们的需要。
你实在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所需要的。
你实在是比我们更加清楚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信息。
让我们再一次的想到你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
再一次我们去知道你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
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饶恕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饶恕的人和事。
如果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让我们饶恕我们自己没办法去饶恕的人和事。
也求你洁净楼下的午餐。
也求你洁净楼下的午餐。
纪念在楼下服侍的香港团契弟兄姐妹的劳苦。
纪念在楼下服侍的香港团契弟兄姐妹的劳苦。
保守我们在享用午餐的同时大家之间的交通。
保守我们在用午餐的同时大家之间的交通。
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默祷之后散会。
默祷之后散会。